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8日，欢迎收看第107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自罚三杯，山西大同就破门亮灯事件道歉；财政枯竭，地方政府欠债、查扣、巧立名目等乱象频发；中共所亡，原中宣部长王忍之离世；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关键雇员辞职，此前曾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社会方面，李文亮逝世五周年之际，那组著名的照片《北京通惠河畔》终于在人们的再次转发中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删除，同时用户也查无此人。2月7日，山西大同就破门亮灯发布致歉信，平城区古城街道称，街道办在思想上急于求成，方法上简单粗暴，服务意识淡薄，诚恳接受上级处理和社会各界批评。该致歉信引发公众不满，网民认为撬锁进店是违法行为，并且致歉信对工作人员的处罚只字未提，全文也没有一句对商户道歉，反映出执法者的傲慢，有损营商环境。2月5日，黑龙江佳木斯一家饭店老板称，当天有三个人到店里，自称是环保部门的要求，为了保护环境，饭店必须安装油烟净化器，否则将处以5000至5万元的罚款。老板表示，自己的店一天都没几个顾客，一个人就消费10元左右，装这个没意义。2月4日，江苏女子称，6年前响应政府号召，垫资上千万在灌云县建设现代化农业，当初说好的双方共同经营，结果现在政府却反悔了，派十几个人在公司打地铺，逼停经营，还查封冻结公司的账户和资产，导致无法给农民工发工资。女子表示，政府就是这样扶持民营企业吗？领导们良心不会痛吗？2月7日，浙江一名商户发帖称，年刚过完，这些临时工又开始重操旧业，沿路贴罚单，本来大环境就不好，一天都没几辆车经过，现在整条街被他们贴罚单贴到冷冷清清。开店8年来，见证这条街的店铺被这些人逼走了一批又一批，而领导们坐在办公室里，从不考虑商户的生存空间。2月7日，一名博主发文称，多年未有联系的同学打来电话求助，称官司打赢了，但工程款就是收不回来，法院也不肯执行，因为被告是地方政府的城头。博主回复同学，10年前可以要回来，现在世界不一样了，我自己的钱都要不回来了。随后这篇帖子被微博删除。赵本山美国纽约巡演的视频在中国社媒平台品疑似被删除下架，在 B 站等社媒平台搜索赵本山美国、赵本山纽约巡演，显示的是以往的视频资讯或提示暂无搜索结果。2月6日，安徽合肥一名外卖员曝光3家外卖店卫生差，第一家位于步行街附近，外卖骑手拍摄到狗狗在菜板和工作台上跑来跑去，第二家餐厅是包河区名为失重餐厅的炒饭店，老板直接徒手抓食材，第三家炸鸡外卖店位于南一环附近，厨房卫生环境脏乱差。2月7日，一网友和护晨风连麦，指责护晨风以及用苹果手机的人都是润人，华为是信仰，我觉得华为就是好，哪怕华为是一块板砖，我也觉得华为好，特斯拉狗都不开。2月6日，一名女子炫耀红卫兵袖套，并表示谁敢跟我较劲，我就戴上这个砸他们家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2月5日，媒体人爱新觉罗威发文称，湖南永州粗本泄露的通报信息太少了。对于官方通报，他提出了4点质询：一、污染的水流流经区域是哪里？城区自来水正常，那周围村庄呢？二、粗本是一级致癌物，而工作人员仅戴个口罩在现场处理。三、通报中没有看到具体的泄露数据。四、通报没有提到空气监测数据。2月6日，拥有20年警龄的北京刑辩律师殷长恩表示，我就没见过一起冤假错案是因为公检法良心发现主动纠错的，都是在媒体、家属、律师不断努力奔走下，最后公检法不得已才启动程序，让案件真相大白，沉冤昭雪的。2月7日，一名工厂女工人黑眼圈毫无精气神的视频引发网友讨论，网友回复，这是一副被流水线吸走了灵魂的躯壳，看不到一点活力。工厂最剥削，工人就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计件提成，很崩溃。 商业科技方面，韩国中小学和幼儿园屏蔽 DeepSeek 平台，韩国教育部提醒高校和研究生院以学术研究和教育目的使用 DeepSeek 时注意安全。在此之前，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农林畜产食品部、文化体育观光部、中小风险企业部、海洋水产部、环境部、保健福祉部、警察厅等多个政府部门已对 DeepSeek 平台采取屏蔽措施。据微博大 V 车圈朵教主爆料，澎湃新闻大幅度裁员，13个采编中心缩减至6个，并一次性关停多个栏目和社媒账号。五大汽车垂直媒体的一车也传出裁员消息。随着中美贸易战端又起，中国海外电商 Shine 在伦敦 IPO 的估值降至500亿美元，比2023年融资时的估值下降近四分之一。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终止对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的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这令 Shine 的商业前景受到打击，有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消息人士称， Shine 最终 IPO 的估值将取决于取消该条款对公司业务的影响，目前仍需要时间做评估。时政财经方面，有中共左王之称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2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王忍之是江苏无锡人，1987年1月至1992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固守传统意识形态，有左王之称。1990年党内左派挑起性资性社争论，力图影响改革开放的走向，最后以邓小平南巡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告终。卷入其中的王忍之在中共十四大后被免去中宣部部长，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医疗健康方面，美国食药监管理局 FDA 于1月23日向中国药科大学仪器分析中心发出警告信，该警告信基于去年9月18日至20日 FDA 对该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指出其在执行药品活性成分的合同测试中存在严重违反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主要违规行为包括未能保存完整的实验室控制记录，未能及时提供实验室记录，未能充分控制计算机系统，未能建立质量部门。目前该中心已承诺停止为美国市场提供所有药物测试服务，但 FDA 要求其澄清是否以及何时打算在未来恢复对美国市场的药物测试。 FDA 强调，合同测试实验室是制造商设施的延伸，其不遵守 CGMP 可能会影响其客户所测试药物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FDA 建议该中心聘请合格的顾问来评估其运营情况，以协助其满足 CGMP 要求。如果该中心计划恢复任何受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监管的 CGMP 操作，则必须在恢复操作之前通知 FDA。 学校教育方面，截至2月7日611 Study ICU 网站一共收到了249万人次的访问，许多同学在评论区讲述自己的校园经历和感受。有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一中同学动情地写道，苔藓不需要光合作用，在小县城中学五点半的晨雾里被藤王隔绪时，我突然觉得我们像一群不需要阳光的苔藓，永远潮湿，永远蜷缩在暗处，用最原始的方式汲取养分。我们当然知道北京上海的同龄人在磨联和实验室里长大，但此刻晚自习的灯光下，七十双眼睛依旧死死盯着必刷题，像极了石缝里拼命蔓延的苔藓。不必追问意义，活着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国际外事方面，在美国的施压下，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周四宣布，巴拿马驻中国大使馆已经正式通知北京巴拿马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的决定。2月7日中国外交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通过施压胁迫手段抹黑破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行径，对巴表示不再续签谅解备忘录，深表遗憾。美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天访问巴拿马时警告，如果巴拿马政府不立即终止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美国将对巴拿马采取行动。巴拿马随即承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到期后不会同中国续签，甚至考虑提前终止协议。美国政府效率部的一名关键工作人员周四辞职，此前他被发现与一个已被删除的社交媒体账号有关联，该账户宣扬种族主义和优生学。此人原本获得了美国财政部核心支付系统的访问权限。这名工作人员名叫 Marco Elias， 现年25岁，据华尔街日报查阅的存档帖子，该账号曾在7月份发帖称，郑重声明， 我在种族主义流行之前就是种族主义者了。该账号9月份在 X 上写道，你就是给我钱，我也不会跟非我族类的人结婚。该账户同月还写道，将仇恨印度人正常化。当时该账号是在回复一篇关于硅谷印度人比例很高的帖子。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